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环保处处长惠勒原本预定12月访问台湾，就海洋垃圾、空气品质、細路仔的健康等議題進行交流。不過根據彭博新聞社的報導，美國環保署發言人修伊特表示，考慮到國內優先事項，處長訪問台灣的行程已經推遲。較早前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阿扎爾和副國務卿克拉奇分別在8月和9月訪問過台灣，台灣外交部對於惠勒處長因行程跟動沒辦法訪問表示惋惜，並強調歡迎美國國員級官員嚟到台灣從事各項交流，亦都將會秉持呢個原則，同即將上任嘅拜登政府共同推動國際環境保護合作，並促成相關官員訪問台灣。中國一貫反對美國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嘅官方往來同埋接觸，並強調將會根據形勢發展作出正當必要嘅反應。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三接受傳媒聯合訪問時表示，佢相信台美雙方會喺過去累積堅持嘅基礎上持續互動，包括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維持區域和平穩定、促進經濟繁榮同埋人民福祉，呢都係彼此長期嘅共同堅持，不會因為美國的選舉而改變。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日前宣布一些重要的外交及軍事方面的人士任命，包括任命布林肯為國務卿以及沙利文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等。蔡英文說，他們過去都和我們有面對面互動經驗，布林肯最近也都公開表示，與台灣建立更強健經濟關係有助美台共享民主價值及雙方對區域穩定的共同承諾，這些都可以證明台美雙方聯繫管道暢通，我們和兩大黨都有良好的互動，台灣會持續爭取跨黨派的支持。預計會得到正式確認的總統當選人拜登在星期二宣布，美國準備好領導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標誌著從即將離任的特朗普總統過去四年的美國優先信條的重大轉變。在準備1月20日就職之際，拜登說，美國準備好對抗我們的對手，而不是拒絕我們的盟友，並且捍衛我們的價值觀。拜登在他的家鄉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介紹了他的最高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官員，他說他們體現了我們的核心信念，這個就是美國在和盟友合作時是最強大的，這個就是我們怎樣在不捲入不必要的軍事衝突的情況之下，真正保障美國安全，壓制我們的對手，打擊恐怖分子。拜登的人選尤其是布林肯，具有與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全球主義觀點。星期四是美國傳統節日感恩節，但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令到今年的感恩節注定不同於往年。直至到去美國時間11月24日早上，全美國感染新冠病毒的累計人數超過了1249萬人，只是在星期一一日新增的人數就有接近18萬，這個每日增長的數字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亦都是穩定在15萬以上。作為對比，當白宮今年3月份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時候，每日增長數目是500人。在死亡人數方面，美國全國的累計死亡人數到了257,000人，昨日一日的死亡人數是1032人。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從疫情爆發起，死亡率在總體上處於不斷下降的趨勢。感恩節將會在星期四來到，特朗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在白宮舉行年度的火雞赦免儀式。星期二，特朗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在白宮玫瑰園赦免了名為玉米和玉米棒的兩隻火雞，第1000金伊曼卡和丈夫富什納帶著三個小孩子參加這一場赦免的儀式。特朗普說他們喜歡火雞。特朗普在儀式上首先祝賀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突破了30,000點，這個是今年第九次創下新紀錄，有助就業。他說過去一個禮拜不同於以往，但在很多方面非常好，隨著疫苗即將推出，不可思議的成就即將發生。 特朗普話：喺呢次感恩節，我哋向為抗擊中國病毒而戰嘅醫生、護士、醫護人員同埋科學家致上由衷嘅感謝。我哋感謝疫苗同埋療法將會好快結束大流行病，呢、這個感覺好好。得知佢哋即將嚟到，可能喺下個禮拜或之後冇幾耐就會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试验数据堪忧，疫苗外交有专家认为是难以撼动美国的地位。我们亦会报道牛津方面，牛津的疫苗宣布结果是令人感到振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如果布林肯担任新的美国国务卿的话，他怎样去应对北京的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11月23日宣布提名他的长期外交政策智囊安东尼布林肯担任国务卿。布林肯随后在他的推特上说，如果提名获得确认的话，将会是他全身心投入的使命。如果布林肯最后得以成为美国外交巨轮的掌舵人的话，他是否会带领美国这艘巨轮改变航向呢？这个又会不会为美中关系带来什么的特别变化呢？我们或者可以从布林肯过往的经历以及表述当中可以探知一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安东尼·布林肯在1962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亲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叔叔就是驻比利时的大使。除了家庭的外交渊源，布林肯的海外生活经历亦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形成。就是布林肯在少年时曾经随着母亲长期旅居法国，他的高中同窗国际危机组织总裁罗伯特马利对《金融时报》表示，这段经历使到布林肯非常理解美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亦善于在其他国家如何审视美国，这样令到他成为重塑美国的国际信誉的不二人选。布林肯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且在198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随后开始在纽约和巴黎两地做律师，并且参与了一些政治的活动。布林肯的外交政策生涯开始于克林顿政府的时期，他在1993年进入国务院，担任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并且在第二年进入白宫，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成员。在小布殊政府的时期，布林肯转战参议院，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员工的主管，而该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时任特拉华州参议员的乔拜登。从那个时候起，布林肯就同拜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2008年拜登第二次向民主党总统提名发起冲击的时候，布林肯就是他竞选团队的成员。在那次竞选之中，拜登虽然输给了民主党内的政治新星奥巴马，但是被奥巴马选做了竞选的搭档，最终成功当选副总统。布林肯亦都随之进入了奥巴马拜登的总统交接的团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且在2015年1月上任国务院的二号人物，就是副国务卿。在这段时间里面，布林肯作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在回应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猎杀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打击伊斯兰国和伊朗签订核协议等重大外交事件上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布林肯离开了公共服务的领域，创办一家名为 West Exec Advisor 的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公司。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 在戰略競爭時代管理和中國相關的風險，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策略的建議。同合夥人還包括目前被外界廣泛預測會成為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米歇爾·弗勞洛，在拜登決定第三次向白宮邁進之際，布林肯從這家公司暫時離職，擔任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高級外交政策的顧問。分析人士指出，在華盛頓政策圈裏面摸滾滾打數十年的經驗，使到布林肯深諳官場的體系以及政治體系的運作之道，這些有助於他在上任初期有效開展工作。此外，布林肯和拜登長達20年的親密關係，使到他成為拜登在外交事務上線最為信賴的人，這些亦都意味著他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夠對總統的決定產生較大影響的國務卿。布林肯被很多分析人士稱為外交政策上面的中間派，譬如他既對美軍在海外的軍事行動持謹慎立場，又多次支持一些被進步派人士稱之為干涉主義的海外軍事的行動。再譬如，雖然布林肯承認多邊國際組織的不足，但又認為美國能夠發揮自身效力的最佳途徑就是借助這些多邊組織，而退出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影響力，就很有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問題。因此，分析人士預測，由布林肯掌舵的美國外交巨輪或者會回歸多邊主義的航道。布林肯在上任之後，或者以恢復美國和盟友的關係、增強盟友對美國的信賴為首要的事項，並且重返在特朗普時期退出的多邊協議和組織，譬如巴黎氣候協議、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在政治上更為困難的伊朗核協議。不過，對於是否要重返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 TPP， 布林肯並不曾作出過正面的回應。畢竟現有的 TPP 條款被質疑會傷害美國工人階層的利益，亦都受到一些人權和環保組織的批評。自由貿易的概念如今在美國政治光譜的左右端都不受到歡迎，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此外，分析人士還認為布林肯會更多地實行以價值為基礎的外交的政策，更加重視人權的議題。《華爾街日報》稱布林肯具有非意識形態化的共識的制度者的聲望，這亦都是拜登試圖在他的政府之中塑造的風格。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布林肯上任國務卿，他所面臨的中美關係已經跟他效力於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不是一樣了，這些將會是布林肯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布林肯今年在9月在 CBS 訪談之中表現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大的挑戰，他說大家都意識到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可以說是他們在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甚至外交上所面臨的來自另外一個國家的最大的挑戰。在如何應對中國這個挑戰的問題上面，布林肯的主張亦都體現出他一貫堅持的外交理念的核心，就是加強盟友的關係，重塑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重視民主和人權的推動。首先，布林肯認為應對中國的關鍵是在於加強美國自身的盟友的關係，借助盟友共同對中國施壓。布林肯今年7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之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將美國所擁有的聯盟視為美國的核心力量的來源，而這些正是中國不曾享有的。他批評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尤其是在亞洲正中了中國的下懷。《紐約時報》亦指出，布林肯對多邊合作的重視意味著他或者會花更多的精力來到加強美國和印度以及整個印太地區的關係，並且努力加深和非洲各國的接觸，就是中國正是試圖在這些地區增加影響力。而且布林肯還會好像他曾經表述的這樣，將歐洲視為美國在應對挑戰的時候的合作夥伴的第一選擇，而非最後的選擇。其次，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面，布林肯還主張借助國際組織施展美國的影響力，並且提升在國際組織之中的領導地位。他又指出，中國一直試圖在國際組織之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力，以搶佔美國的利益，而特朗普政府放棄在這些組織之中的領導地位，為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此外，布林肯強調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 並且在這些問題上面更有力地回擊北京。他認為全世界目前正是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是試圖利用這一點，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刻更加需要擔任當民主世界、自由世界的領導的角色。他又說如果美國在國內復興美國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首先重振美國和民主國家的聯盟，這些將會為美國的行動奠定基礎。在北京強推香港國安法之際，布林肯誓言拜登政府會對北京侵犯香港人權和自由的行為施加新的制裁。他警告說如果不能夠挑戰中國在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令到中國收到了可以不受懲罰的信號，這樣中國可能認為自己可以對台採取同樣的做法。台灣問題上面，布林肯曾經表示拜登政府會通過曝光北京試圖干預的努力，加強對台灣民主的防禦。今年8月，布林肯在推特上面鼓勵美國和台灣之間加強經濟關係，他說這些將會支持美國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彼此地區和平和穩定的共同的承諾。早在2015年蔡英文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訪問美國的時候，布林肯就在美國國務院會見了他，並且安排他造訪白宮。這次是首次台灣總統候選人進入美國國務院總部和白宮。不過布林肯認為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中對台灣問題的應對就是穩定的來源，屬於美中關係之中的一個成功的故事，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恢復這種的平衡。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布林肯曾經表示拜登政府會在一定程度上面比特朗普政府更加積極地參與南中國海的領土的爭端，但會是從堅持國際法、確保自由航行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去出發。在經貿和科技的競爭問題上面，布林肯認為特朗普政府和中國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是一場差惨的败绩，未来能够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之中的系统性问题。未来拜登政府会更加重视中国利用科技加强政府管控的问题，更致力于打击中国的网络间谍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且联合盟友共同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他还曾经力主拜登政府积极而且連貫一致地執行美國的貿易法，在必要時動用關稅，並以整體戰略作為支撐，力圖行之有效而非假裝強硬。除了美中競爭，布林肯亦多次表示美中在氣候變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議題上面合作的必要性。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是同時呼籲美國在抗疫疫情上面同中國合作。布林肯就是這封公開信的簽署人之一。不過布林肯強調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同中國接觸，這些需要美國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他說這樣兩國關係就會更多地按照美國的條件而不是中國的條件向前發展。今年9月在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上面，布林肯稱美中完全脫歐是一個錯誤，他又表示這些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英國牛津大學和製藥公司阿斯利康宣布他們聯合研製的新冠疫苗試驗結果非常振奮人心，目前疫苗的有效率可以達到 90%。这个是继辉瑞和 BioNTech 联合研制疫苗以及莫德纳疫苗之后的又一个利好消息。在北半球逐渐进入冬季之际，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抗疫形势。当地的居民对于新冠疫苗的问世表现出谨慎并且乐观的态度的。牛津疫苗 Oxford Vaccine 的首席研究员柯德鲁·波拉德在星期一就对记者说，牛津大學和製藥公司阿斯利康聯合研製新冠疫苗的試驗結果非常振奮人心。在第三階段的試驗當中，通過改變使用劑量，疫苗的有效率可以提升到 90%。
We've got a vaccine which is highly effective. It prevents severe disease and hospitalization. And intriguingly in the results,
although 牛津疫苗的研究員安德魯波拉德說， 因為他們的疫苗非常有效，能夠預防重症和入院治療，結果是令人觸目。雖然目前新聞報道有效率是 70%， 但他們有一個分組，第一次使用了一半的劑量，第二次使用了整支的劑量，他們看到的有效度是達到 90%。安德鲁·波拉德说，目前仲难以解释牛津疫苗和辉瑞以及 BioNTech 的联合研制疫苗以及莫德纳疫苗有效率不同的原因，但如果只是以降低入院和预防重症去衡量的话，牛津疫苗会表现出更高的有效率。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同一日宣布，英格兰地区在12月2号前将会实施新的封锁限制措施，并且强调入冬之后以及圣诞节期间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而在伦敦，当地居民对于新冠疫苗的消息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
You know, hopefully it won't take that long before we can actually get it, you know?
一名叫做乔卡里列里的伦敦居民对记者说，但我们不需要等很久就能够接种。他的意思是很多人忽略了新冠病毒，但这个不是你可以忽略的事情。他又说，看看我们已经失去了个生命，数字非常可怕，希望疫苗可以早点来临，他们能够尽快接种。
Speaking for myself, if I had to wait a bit longer, just to make sure, that it's all very safe,That'll be fine.
而另一名伦敦居民乔林海伍对记者说，对他自己来讲，如果他需要等一段时间确保疫苗完全安全的话，这样也是不错。他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虽然情况是艰难，但已经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封锁限制，或者再延长一段时间确保一切都安全。之后呢，就但愿明年的某个时候我们可以全部回复正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医学杂志柳叶都刊登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的数据。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试验当中，这种疫苗在人体的血管内产生的抗体水平低过新冠病毒的康复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个星期二刊登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的数据。在一期和二期试验中，该疫苗在人体血管内产生的抗体水平要低于新冠病毒康复者。此外，743名参与者之中的一部分出现不良反应，这个比例在有些试验组高达 38%。 相比之下，美國製藥公司 Moderna 和輝瑞的疫苗產生的抗體水平與新冠病毒康復者的抗體水平相當，甚至更高。該報告並沒有提供科興疫苗有效性方面的具體數據，而 Moderna 和輝瑞的疫苗有效性都達到了 95% 左右。牛津大學學者庫勒門對美國之音說，雖然中國的研究者在報告中強調疫苗安全有效，但是數據卻不盡人意。他說，中國科興公司的疫苗剛剛發布了二期試驗的數據，看著並不好，在人體內產生的抗體水平低於 Moderna 和輝瑞的疫苗，而且毒性更大，這個意味著大眾更有可能經歷副作用，比如疼痛、惡心等嚴重的反應。從這些初期數據來看，如果你能夠選擇的話，就會更傾向於這兩種能夠得到發達國家監管機構批准的西方疫苗。輪狀病毒疫苗的共同發言人、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羅·奧菲特則質疑中國遲遲未有給出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具體數據。他說，輝瑞和 Moderna 都提供了數據，中國沒有理由不給出數據，他們本來走在美國前面，之前別人問他首個商業疫苗會是哪一個，奧菲特就說應該是中國的滅活疫苗，但是他們到現在都還未看到三期試驗的數據。目前中國已經有四種疫苗進入臨床三期，其中三種疫苗都屬於傳統的滅活疫苗，包括上述的科興公司的疫苗，而 Moderna 和輝瑞的疫苗都是信使核糖核酸即 mRNA 疫苗。傳統疫苗是在體外生成病毒的有效成分， 再將有效成分提煉作成疫苗注射到人體內。 mRNA 疫苗則是使用一種新的技術，是將核酸物質注射到人體內，讓疫苗的成分在人體內產生，然後不斷刺激人體的免疫系統形成抵抗力。相對於滅活疫苗， mRNA 疫苗的生產過程之中不需要新冠病毒，因此成本較低，能夠實現迅速和大量的生產。在有效性方面， mRNA 疫苗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應對病毒變異，並且注射之後免疫期更長。但滅活疫苗亦都有自身的優勢，比如對儲藏和運輸的溫度要求不高，2至8°C可保存1至3年。在風險方面，滅絕疫苗已經存在了數十年，技術成熟。mRNA 疫苗則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風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全球衛生政策中心主任史提芬·莫里森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選擇傳統的滅活疫苗有其合理的考量。他說，中國的滅活疫苗是用死亡的病毒注入人體，這個是最標準和傳統的疫苗類型，有很多的研究和歷史可以證明其有效性。所以中國會說，或者我們的疫苗是疫苗中的老古董，但是我們了解和相信它，對它有信心，而且也都能夠預料到可能的風險和問題，中國的選擇是合理而保險的。莫里森指出，中國疫苗的問題不在於類型，而在於缺乏數據的透明度和中國政府抄近道的做法。中國目前有兩款新冠滅活疫苗已經展開了大規模接種。中國醫藥集團在9月份表示，其研製的兩款疫苗已經在國內接種了數十萬人次。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款疫苗都沒有完成臨床三期試驗，亦都沒有證明試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從來沒有其他國家在常規藥物試驗程序之外以如此之大的規模給大眾注射未經檢驗的疫苗。國藥集團董事長劉敬晶11月初表示，在數十萬已經接種該集團兩款疫苗的人中，沒有一例嚴重不良反應，而且注射疫苗後的離境人員有 5.6 萬人，目前沒有一例感染。不過中國在2004年到2018年間陸續有過將近10萬宗疫苗醜聞，包括著名的長春長生生物公司案件，導致數十萬兒童接種了問題疫苗，中國醫藥行業的亂象可見一斑。而這一次進入疫苗三期試驗的製藥公司中，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以及上文提及的科興公司亦都曾涉及過疫苗醜聞。武漢生物在2018年生產了40多萬劑有缺陷的疫苗，在接受了輕微的處罰後很快獲准恢復生產。2016年科興公司總經理尹惠東為了令其疫苗產品獲批而賄賂疫苗監管官員的行為遭媒體揭露。莫里森指出，國際社會依然對這些疫苗醜聞心有餘悸，而且此前中國疫苗生產商康希諾在幾個國家尋求獲得緊急批准，試圖在未完成第三期試驗之前在這些國家使用其生產的實驗性疫苗。他說，中國現在有幾種可能成功的疫苗，並且已經開始對普通民眾進行接種，他們號稱這些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得到了證實，但是還未有完成三期試驗，未有達到標準和要求，還不能夠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亦都很難讓很多國家接受他們的疫苗。在這一方面，中國面臨的壓力很大，他們正在手忙腳亂地想出拿出合法可信的疫苗，具體就是試驗數據，但是中國在這裡抄近道改變法規，很多國家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正在進行一場疫苗外交，不單止在將近20個國家展開疫苗試驗，並且向那一些具有挑戰價值的國家承諾優先提供疫苗。這些國家包括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中國在拉美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夥伴巴西。 墨西哥外交部六月份表示，中国计划提供十亿美元贷款，让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可以获得中国的新冠疫苗。莫里森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低收入国家使用中国的疫苗，所以在外交、声望、疫情恢复还有影响力的竞争上，中国走在我们的前面。但是这一场竞赛还未有结束，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疫苗是不是安全有效。如果不是安全有效，而且他们已经被大量本国公民和其他国家民众接种，那就会变成很大的麻烦，对中国的声誉有影响。莫里森说希望这个不会发生。中国十月份正式加入世卫组织领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2021年为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和世卫组织的关系依然不乐观，并且还未有表态加入这个计划。不过富勒门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每年在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支出超过任何其他的国家，长期来看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他说，在很多方面，美国依然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领导者，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将美国视为国际秩序中的模范和领导，甚至是先进富裕的民主国家中的道德楷模。美国在这个领域向中国让步的话，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是这一场竞争还远远未有结束，中国通过各种投资暂时增加了软实力，但是美国依然有很大的赢面。美国医疗非盈利机构凯撒家庭基金会2019年的报告指出，美国是全球卫生事业最大的捐赠国，资金投入在过去的15年内稳步增长，2019财年达到110亿美元。在2018到2019年度，美国给予世界卫生组织的捐助企到了该组织总预算的 20%， 远超其他国家。从2001年到2019年，美国向最重要的国际医药卫生援助机构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捐赠总额达到150亿美元，占该机构获得的捐赠总额的 30%。 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立法院成立跨党派人权促进会，咁除咗将会推动台湾版嘅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外咧，亦将会关注香港、新疆以及西藏嘅人权状况。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嘅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台湾立法院喺星期二举行跨党派人权促进会成立大会。发起人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定宇话，将会喺任期内推动台湾版嘅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让迫害人权的人在世界上无处可躲。那另外对国际上的，我们会跟各个国会进行交流。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要迫害人权的人在世界上无处可逃。而另外在国际社会上，台湾会与各个国会进行交流，特别是一些特定的议题上，好像香港、维吾尔族新疆方面，台湾都希望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有关的连线。王定宇又说，他希望和西藏达赖喇嘛方面建立联系，更加重要的是结合台湾不同政党一起为人权努力。这场大会还邀请了来自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的驻台代表处人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的政治官王光杰说，美国和台湾都是民主大家庭的成员，因为共享的价值观而紧密相连，双方亦拥有共同的本质，包括法治社会、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他说，
美国也希望台湾持续为其他致力追求民主繁荣并提供人民一条更好的道路。
美国在台协会的政治官王光杰对记者说，美国也希望台湾持续为他们致力追求民主繁荣并且提供人民一条更好的道路的国家做一个杰出的榜样。王光杰又说，美国国会长期以来极非常关注海外人权议题，2001年就针对中国人权状况成立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而在2008年就将前国会小组升级为兰托斯人权委员会。 所以美国国会的人权机制和台湾立法院成立的人权促进会有不少共同的之处，显示双方在人权议题上的合作将会非常可观。美国国会参议院在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根据这项法律，美国政府会针对侵犯人权或者贪污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他们的签证以及冻结在美国的资产。台湾政治评论人士、前台南院长苏焕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要限制迫害人权的中国官员入境的话，其实不需要另外立法，只需要经由国安单位确实执行就可以了。他说，
哪一些人涉及哪个部分基本上都是可以控制，那这个部分是完全行政可以主导的。
前台南院长苏焕智对美国之音说，哪些人涉及哪个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控制，这个部分完全是行政部门可以主导的，不一定需要立法院。问题反而是将这些把关的国安人员他们的立场究竟是怎样。苏焕智又说，台湾应该要更关注目前被中国拘禁关押人，包括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以及近日被中国拘捕一些所谓的台湾间谍。尤其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任何过境香港的台湾人都可能受到逮捕。台湾立法院秘书长林家次就在会上说，中国和台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没有民主、自由，甚至压迫人权。看到近日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黄之锋、周庭等人因为民主自由奋斗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这个就解释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人是怎样去对抗专制的体制。林志嘉又认为，面对中国政府持续逼压香港人民，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应该要提供必要的协助以及支持。台湾立法院在去年5月通过同性婚姻法，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这项法律的国家。今年8月监察院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将联合国两个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内化法，并且定期邀请国际人权专家到台湾审查落实情况，并且提出建议。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亚太经合组织21国领袖在11月20号在马来西亚举行了网上第32届年会，目的在于促进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今次 APEC 大会是侧重健康问题和经济复苏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都发表了讲话，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分析指出，这次会议紧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之后，后者被认为将会改变亚洲的游戏规则。这样占全球经济总量 60% 的 APEC 是否面临改变的契机呢？你们将如何界定美中之间的运行的轨迹呢？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这次 APEC 峰会通过了三年来第一份联合公报，呼吁要促进自由的、公平的、可预测的贸易，给了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全球经济提供支持，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一些 APEC 的领导人亦都表态说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这些讲法和之前的论调有些矛盾。他说，大家注意到的这些讲法和他们前阶段听到的美中经贸要脱欧的讲法就有些矛盾。当然，在美国主张脱欧的人也都知道全面脱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高科技的一些方面，那些是需要脱欧的。另外，脱欧不可能仅仅是美国和中国脱欧，还需要美国和其他的盟国一起和中国脱欧，这些就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民主同盟，这些就要造成民主国家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所谓的新冷战，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中国政府方面反而不强调他们拒绝脱欧，他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现象看上去就有点奇特了。中国政府目前就成为了主张自由贸易、主张经济全球化的旗手，而美国就有些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是有点逆全球化。关于这些，在十几年之前，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秦辉就讲过所谓的一个岸纳克预言， 當時就預見到當你們西方在接納大搞資本主義的共產國家加入經濟全球化，到提尼就會出現這種結果，到提尼很可能會造成西方國家自身的經濟困難。經濟困難的問題乃至於經濟危機，而且到頭來他們西方自己可能會搞貿易保護主義。獨立學者、資深媒體人戈壁東認為 APEC 是一個鬆散的、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國際經貿組織，這一點符合中共的口味。他說 APEC 是一個非契約性的鬆散性的國際經貿的組織，他每年發布一個會討論公告類似會議的契約共識之類的東西，會員國之間是自願遵守，亦都沒有什麼約束力，實際上這些是一個君子的協會，但是參加者並都不一定是君子，這些實際上是 APEC 的致命的問題。支持 APEC 是全球化和多邊化的產物，中共特別推崇多邊主義， APEC 都是中共特別喜歡的東西。11月1日中國新華社撰文題目就是堅持多邊主義，這幾天中國的外長也在說多邊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他們為何喜歡 APEC 呢？很簡單，沒有約束力，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玩，這些大家其實已經看到了很多了。他們為何喜歡多邊主義呢？擠迫在人群當中，他們可以混水摸魚。大家其實都知道，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中國從來沒有珍視過自由公平貿易，因為自由公平這個概念從來不在集權制度的詞彙裏面。戈壁東亦都表示，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風格，他有可能會選擇退出 APEC 或者不參加這次峰會。今年之所以選擇參加，應該是另有用意。他說因為特朗普完全知道 APEC 這樣一個多邊主義全球化概念下的鬆散組織，這些只是一個被中共利用的國際組織，按照他的個性應該也是退群的。他今年退了不少的群，但是大家相信他是聽到一些很有道理的建議才去參加的。有些人提到了，如果美國總統總是退出那些已經被另外的價值體系滲透和殖民化的國際組織，那麼實際上就失去了糾正和改變的機會，亦都流出了被另外一個價值體系勢力填補空缺的可能性。那麼他是贊成這個觀點的，美國不是要退出，而是要改變這些國際組織，如果不能夠改變，至少要重組，不能夠留給邪惡的勢力。在這次 APEC 峰會召開之前，由中國力推的一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剛剛簽署，包括東盟十國和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美國和台灣都不會參加。這些令到一些分析人士擔心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有可能被中國取代，但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 RCEP 的水平有限，它的達成可能反而會促成美國返回到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協定。他說但實際上這個協定本身自由化的程度是有很有限的，另外很多參與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它並沒有看上去那麼重要，它不可能造成將美國邊緣化的效果。另外中國雖然自己想主導，但是他的號召力其實相當有限，很多成員國對中國的種種表現亦都是有所領教，所以亦都未必能夠比中國想當主導國的心願能夠輕鬆地實現。當然大家亦都不能夠低估 RCEP 的意義，因為他畢竟是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度上升，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正是增大，所以美國就需要有所回應，可能這件事會促成美國重返到 TPP， 亦都是返回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亦都是說它可能會促成美國和其他的一些民主國家建立起新的更好的經濟上面的聯合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和14個亞太地區國家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引起了多方面的關注，亦引起了有關美中兩國對亞太地區影響力的討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威廉·雷恩斯認為，基於東盟架構上的 RCEP 在協議內容上沒有取得重大突破，但多個亞太地區國家達成共識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對於美國嚟講，如何調整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是下一屆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威廉·雷恩斯說，站在美國的角度有兩點具有重要性。第一，如此多的亞洲國家，不同的政府系統，不同的經濟體系走在一起達成建議，這個是很重要的。另外，雷恩斯說他認為從美國的角度看，我們沒有在其中，沒有被邀請，雷恩斯想特朗普政府也都不會有興趣，所以這個是一個象徵，亞洲準備脫離美國獨自前進，這個是拜登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我們應該接受嗎？還是我們要提醒所有人，我們是太平洋地區的大國，我們仍然會在那裡。美國曾經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中的主導國，下一屆拜登政府是否會直回歸 TPP 或者是更新版的 CPTPP 來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溫迪·卡特勒表示，雖然美國不可能參與標準較低的 RCEP， 但回歸 CPTPP 可能是下一屆政府會考慮的問題。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溫迪·卡特勒說，他認為美國不可能考慮 RCEP， 協議不會在國會通過，協議沒有勞工和環保條款，沒有關於國有企業的條款，協議對於美國來說乏善可陳，標準太低了。卡特勒說他認為美國回歸 TPP 的觀點更加有說服力，的確需要被仔細考慮。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雷恩斯則認為，回歸 CPTPP 在美國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在修訂過程中被取消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條款對美國至關重要，恢復這些條款可能會成為美國回歸 CPTPP 的前提。威廉·雷恩斯說，他認為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會告訴拜登他需要回歸 TPP， 但是他的貿易顧問會提醒他這個在美國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很多反對意見。拜登競選時亦都說他不會重返現在的 TPP， 在 TPP 轉變為 CPTPP 的時候，一些條款被取消了，幾十條被取消的條款大多數和知識產權保護有關，這個對美國來說是優先事項，因為我們是創造知識產權的大國，那個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我們很關注知識產權保護。所以雷恩斯說他認為美國會想恢復這些條款。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過。多間網絡安全公司最近發現，中國支持的黑客活動近年來不斷增加，東南亞國家政府和日本有關的部門成為中國網絡入侵的重點目標。有專家就擔心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各地的遠程辦公常態化可能使到網絡安全的漏洞增加。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網絡安全公司彼得凡德在監察亞洲地區先進持續威脅組織的活動的時候，發現一個中國的 APT 組織對東南亞的政府部門實施了複雜而且是有針對性的間諜襲擊。該公司在過去的一個星期發布的一份報告當中表示，這次行動至少進行了幾年，最早的攻擊跡象是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11月，隨後在2019年初開始增加，大約有200個是計算機系統顯示出遭受到攻擊的跡象。通過研究網絡入侵留下的一些痕跡，該公司研究人員發現襲擊者是一個講中文的 APT 群體。研究者在一些易進制的文件當中發現的一些資源的語言設置是中文，這一波的襲擊活動當中使用的後門程序是已知的中國黑客常用的特洛伊木馬程序。有資料顯示這個組織運用的 Funny Dream 的後門惡意程序之前被用於攻擊馬來西亞、台灣、越南的政府組織。而另外網絡安全公司塞門鐵盒11月17号亦都是揭露了以日本组织为主要目标的 APT 网络攻击。 報告話，呢一波嘅攻擊從2019年10月中旬開始，受害者嘅地理分布相當之廣泛，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越南、新加坡、美國、墨西哥、阿聯酋、英國、法國、比利時以及德國的組織機構，行業分佈涉及到汽車生產、服裝、電子工程、貿易公司、政府部門、工業用品、專業服務、製造業以及係製藥業。塞門鐵克將呢個組織代號命名為係蟬。報告話呢個個組織嘅行動規模，說明佢哋係可以同時針對唔同嘅地區嘅多個大型組織。呢個係需要大量嘅資源以及技能，而呢啲嘅資源同技能通常指向係受到國家支持嘅團體。塞門鐵克認為一個組織由中國政府資助。報告當中表示，自2009年以來，該個組織一直是活躍從事網絡間諜活動，而且幾乎只是針對和日本有關的公司。塞門鐵克說，這個組織利用了一個今年8月才被網絡安全公司發現的命名為是一個叫 Zero Logon 的系統漏洞。報告說，和日本有關的組織需要是保持警覺，特別是汽車的行業，但是由於襲擊針對的行業範圍很廣泛，日本各個部門的組織都是需要意識到自己面臨著這類風險的活動。網絡公司最近剛公布了對全球多個國家的網絡安全專家以及是 IT 安全部門從業者的調查，大部分的受調查的認為中國是中國國家支持的網絡襲擊主要來源國。這個名為是2020年全球安全態度調查的發現，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網絡襲擊者正在利用世界各地遠程辦公室增加的過程暴露出來的網絡安全漏洞。調查說，網絡安全專家最擔心的問題是襲擊者利用了勒索軟件發動襲擊。2200多名的受訪的網絡安全從業者當中，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都擔心他們的所在部門受到了來自中國政府支持的網絡攻擊。89%的受訪者認為美中貿易戰等國際爭端引發的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可能會導致不同的國家的政府、企業等組織面臨的網絡威脅大幅增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嘅一线工人同妇女有好多人都系有色人种，佢哋希望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咧，能够睇到联邦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美国之音记者伊格雷西亚斯分析咗增加最低工资嘅利与弊。咁下边系佢喺维吉尼亚州嘅报道。
奥兰多达维拉自从2012年以嚟一直喺屋企呢间微型企业工作。呢位73歲的玻利維亞出生的鼻料隨師確實是應該退休的，但是生活的擔子並不允許他這樣做。奧蘭多·達維拉這位熱狗薯條餐廳鼻料隨師說，他需要工作，因為他每個月需要支付3000美元的房屋貸款以及水電和煤氣費。這一家佛吉尼亞餐館的工人之中，有 75% 的時薪是8-12美元，這些比聯邦最低工資稍略高一些，目前聯邦最低工資是每小時$7.25。預計當選總統的拜登已經承諾將最低工資翻一倍，達到1小時$15。這家餐廳的創意總監克洛伊斯旺森希望支持他的員工，他知道這些年以來生活成本已經提高了，但是他同意特朗普總統和參議院共和黨人的話，他們說提高工資會使到企業承受壓力。克洛伊斯旺森這位熱狗薯條餐廳的創意的總監說，因為這些令到你意識到必須進行一些重大的預算的削減，甚至可能就是裁員。他又說他確實認為他們已經拖延了最低工資的增加，但是他認為這樣做是應該是逐步這樣改進的。增加最低工資的議案已經在國會停滯不前，他說主要是因為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分歧，議案要求將會在2025年之前將薪資底限的逐步提高到每小時$15，同時有7個州已經或者正是朝向 15美元的最低工资要求来到迈进，再加上佛罗里达州在这个月的选举当中选民通过了提案，自7月1日以来华盛顿首都的最低工资已经增至15美元，加薪是公平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本泽珀尔他这样讲的，他说妇女和有色人种的工资低到不成比例，不幸的就是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具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特征，大家应该使用自己已有的政策工具来到纠正这种不公。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纸杯蛋糕店的老板阿德兰哈米迪他说这些叫做政府干预。阿德兰哈米迪他是亚利桑德拉纸杯蛋糕店的老板，他说应该去投资能够帮助他们的项目，应该是给大众成长，抑或是强迫业主耗尽资金呢？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了2025年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可以增加大约2700万名工人的工资，但亦都会夺走130万个工作的岗位。拜登能否打破国会的僵局，可能取决于1月份左右在佐治亚州的一次关键的选举。美国参议院有两个席位正是在度投票当中，它的结果将会决定民主党是否可以既掌控众议院又赢得参议院。本柏泽尔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说，有一些较少的事物可以通过总统行动或者行政命令来完成的，但是经济方面劳动法的改变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容院的技术员娜塔拉普格米尔等低薪工人充满着希望。一位美容院的技术师娜塔拉普格米尔说，站在梯阶的低端不应该只是在挣扎的，他认为如果向他们支付合理的薪水，他们将会是一支更强大更长久的团队。以上是美国之音伊格雷西亚斯佛吉尼亚州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依赖面对面互动的时装行业被迫要为工作人员适应新冠病毒的现实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有关报道。
虚拟工作将工作场所的服装规定暂时摆在一边，而将重点转移到如何在工作视频会议上面光鲜亮丽。林婷他是一个个人的造型师，他说这些是新现实，他们很多人不能够碰面，他们必须开很多的 Zoom 的会议，就是视讯会议，但你还是会看到彼此的，所以你仍然要为自己的外貌操心，无论你的化妆、你的发型、配件、衣服，至少要顾到上半身。个人造型师林婷已经转移工作的重心来到帮助客户在虚拟会议上面以最佳外形来到出现。个人造型师的咨询费是70到325美元之间。林婷这位个人造型师又说，客户必须将所有的东西都展示在屏幕上面，将他们拥有的不同物件给他看，边些是他们喜欢的，边些是他们不喜欢的，而他呢会提供给他的客户是否应该保留的意见。首都华盛顿的造型和设计师杰森伯尔在 Zoom 等视讯应用上面发布了一系列的 Instagram 的视频的教程。这位 The Sober Experience 的设计师杰森伯尔说，和设计师合作和造型师合作找出哪一种颜色最适合这个人的肤色，如果他将这一埲墙漆上这种颜色，它应该穿着什么东西，背景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否也都应该在你的背后挂一幅好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呢？罗莎娜·沃尔麦豪是首都华盛顿一家形象咨询公司的业主，他说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甚至背景也都很重要。罗莎娜·沃尔麦豪森说，华盛顿特区的 Style Factory 的业主，他说你应该花点功夫找出家里面最适合开 Zoom 会议的位置，而关键因素是照明，为你自己设置一个细小的办公桌的范围，要有一个很中性的背景。新冠病毒对服装零售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沃尔玛说，2020年上半年他们销售的上衣和夹克 遠比長褲同裙多。辦公室服裝零售商亦都喺度改變佢哋嘅重點，將注意力從整體外觀轉移到通過 Zoom 同 Skype 或者一啲其他視訊會議所睇得到嘅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莫斯卡科夫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結束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